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4月19号的粤语节目，我是潘嘉晴。首先同大家过今日的新闻提要。苹果应北京要求在中国区下架 WhatsApp 和 Threads。美国 CIA 局长警告习近平决心掌控台湾。大陆博主被网民问习近平是不是独裁者，即时暂停直播，但仍被封禁。详细的新闻内容，在美国现在加速程序通过一项针对 TikTok 的法案之际，北京突然下令苹果公司从中国的商店中删除两款通讯应用程式，苹果以遵守所在国法律为由，再向北京下跪遭到外界批评。有评论认为，中国当局已将苹果当工具反击美国针对 TikTok 的法案。听下吴奕同江永报道。
《华尔街日报》等多家媒体报道，苹果公司听从北京命令，从苹果中国区应用程式商店中删除了 Meta 旗下的 WhatsApp 和 Threads 等社交媒体应用程式。中国政府是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向苹果下达指令，目前不清楚 WhatsApp 或者 Threads 为什么会引起中国当局的安全疑虑。中国工信部未回应媒体置评的请求。苹果在发给路透社的电邮声明中表示，即使我们不同意，我们都有义务遵守业务所在国家的法律。苹果早前已经从中国应用商店下架了通讯应用程式 Telegram 和 Signal。 一位在中国从事 IT 业的果粉就匿名表达了对苹果公司的不满，认为苹果为了中国市场，在中国采取和美国完全不同的一国两制手法。
我们一直喜欢苹果产品的原因就是它的高科技能够带来信息自由，这也是苹果无形的价值。但进入中国的苹果不断向北京下跪，包括把云端服务交给中国政府控制的云上贵州，在中国大陆地区取消 AirDrop 功能，下降越来越多的通讯软件。苹果不断阉割自己，这还是那个在美国拒绝把用户数据交给 FBI 的苹果吗？
这位匿名 IT 业人士亦表示，这件事政治层面意义重大，不排除中国政府藉此反击美国对 TikTok 的制裁。
听说美国在明天要将快速出台针对 TikTok 的禁止法案，我怀疑中国政府借机报复，他只能通过在中国市场的美国公司实现报复想法，苹果公司成了中国政府的工具。
旅美法学学者滕彪在接受本台访问时亦都认为，中国当局应该是为了反击美国，但使用国家安全的理由就非常可笑。
国家安全是中共一贯的话语策略吧，实际上就是指的共产党的安全。从共产党的逻辑来讲，用 WhatsApp 或者其他任何自由传播信息的这些平台，就会让更多的自由民主思想传播进来，就会威胁到共产党的统治。
滕彪亦批评苹果公司不断退守底线，帮助中共缩窄言论空间，只会令他的企业价值形象下跌。
像苹果这样的公司，为了在中国赚钱，见利忘义，完全不顾商业的道德、政治上的道德，就这种做法，短期会增加经济利益，但是长远会对他们造成伤害。
中国是苹果公司的关键国家，亦都是它在美国以外最大的消费市场和主要生产基地。苹果执行长库克上个月访问了中国，并强调中国对苹果业务的重要性。苹果一直表示，作为在不同国家有效经营它应用商店的一部分，需要遵守当地法律。自由亚洲电台吴奕彤、江永报道。
虽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在美国否认有2027-2035年攻台计划，但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柏恩斯近日在一场论坛中再谈及习近平的野心。他说习近平已经下定决心要控制台湾，美国必须要认真看待他的野心。学者分析认为，习近平想掌控台湾的野心从未减少，但未必是武力攻打，可以用代理人等方式与台湾融合。但随着中国经济下行，中国想再用经济收买人心也不是那么容易。听下纯音报道。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柏恩斯在星期四出席论坛并发表演讲，警告没有任何人可以低估这一刻习近平治下中国的野心，特别是要控制台湾这一方面。
I think Xi Jinping is determined in the course of his political lifetime to control Taiwan. Doesn't mean that he's planning to invade tomorrow or next month or next year, but it means we have to take very seriously that ambition.
他認為習近平正面對很多國內挑戰、經濟復甦和經濟增長率的問題。正如新冠疫情後，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並沒有他預期那麼快，所以即使習近平有野心，亦不斷實行軍事現代化。但是中國亦都不是一個無人能及的巨人，所以美國要有足夠信心去參與這一場競爭。帕恩斯还说，俄乌战争提醒了美国拥有一个巨大资产，就是由盟友组成的网络。相比之下，即使中国和俄罗斯紧密合作，但是就是孤独的国家。
But if we're not complacent about our network of allies and partners, not only in the Indo-Pacific, but in Europe and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you know, that's another huge asset that should enable us to compete very effectively.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ver the next couple of decades.
習近平對台灣的野心從未減少，除了軍事恫嚇，中國民航局星期五都宣布正式啟用更貼近海峽中線的 M503 航線，令到台灣不滿，憂慮會影響國防問題。台灣韜略策進學會秘書長吳建中都同意習近平的目標是要掌控台灣，從香港和澳門的案例可見。收翻台湾是他在政治上的执着。
如果透过武力也好，或透过各种方式拿下台湾，台湾如果是一个残破不堪的台湾，我想对习近平一点用处都没有。但是如果像1997年之后这个收回的香港，在一国两制的情况之下仍然保有民主跟法治，这个也不是习近平所想要的一个香港。所以我觉得对习近平来讲的话，他不要有所谓的高级黑或者是低级红的一个部分，他希望的是一个心悦诚服的台湾。
台湾荔枝协会执行长赖荣伟就觉得，习近平想要的控制台湾有很多方法，例如利用台湾代理人，而未必需要透过战争。
分裂台湾内部的团结，分裂不同的族群，然后引导族群之间彼此互相的对抗，然后引导民间社会对政府的敌意。因为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每两年就会有一次选举，所以呢，就把 他喜欢的这个候选人，亲中的候选人，就把他扶到台面，那么就控制了台湾政府的这个行政、立法跟司法。那这样子的话呢，他不就是控制了台湾？
但他强调，中国的经济下行，过去被收买的台湾人可能已经失去这些经济诱因，加上台湾主流是要跟中国脱欧，因此习近平想要跟台湾融合都很难。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纯音台北报道。
近年不少香港青年人到台湾读书，也都有人透过读硕士希望毕业后留台工作，但台湾劳动部2014年推出的由外生留台工作评点新制，其中规定公司要有一定的规模和营业额才可以聘用包括香港在内的侨生，变相令侨生找工作更困难。有台湾的立委要求侨委会协助解决，侨委会承诺会同劳动部门沟通取消评点制，并希望进一步让侨生变成自由身份。听下中广政报道。
在台湾的大学修读学士课程的陈同学是香港人，两个月后将毕业，他近期积极找工作，希望能够留在台湾发展。但是应征了好几份中小企业工作，甚至通过面试后，雇主先知道公司资本额要500万才能够聘请侨生。
虽然是很多工，但是很多都没有达最低的门槛。就算找到工，老细都不多想帮我们签工作证，因为他们说签了工作证的手续比较麻烦，除非你找到一些很好的老板，即不是那些连锁企业那些，但是不多选择。
的确，根据台湾现行规定，包括香港在内的侨生毕业后希望留台工作及申请定居，第一门槛是按评点制得到某个分数才可以留台发展，评分标准包括外文能力、工作经验和薪水标准等。当中最难的是企业要聘请侨生，本身资本额要500万新台币以上，或者营业额1000万。其次较难的是侨生要找到约48000元的工作才能够获得较高点数，而且要连续做5年才可以申请定居。 陈同学认为对刚毕业侨生要达标难度非常高。
初头做呢啲工咧，一定唔会有40,000蚊咁高。40,000蚊喺台湾嚟讲算系高人工嘅。我哋一开始翻去啲工，最多咪33,000，仲要挨5年，要连续5年系有啲困难嘅。
台湾立委罗美玲近期亦接获侨生求助，毕业后想留台工作，但因评点制求职时到处碰壁。佢周四喺立法院向侨委会主委徐佳青提出质询。
甚至有些侨生在反映，就是说，好，现在他去应征一份工作，那也许因为业主可能不是很清楚说要怎么样帮他申请劳动签证，
劳动，
对对对，这部分倒变成就是说，他说啊，那很麻烦，那我索性我就请台湾人就好了，侨外生他就放弃了。所以有些侨生就是说，我们也想留在台湾啊，可是我们求职就是碰壁啦，对不对？所以比如说有些条件可能我们要放宽。
徐佳青表示完全认同，并透露会同劳动部反映将评点制的门槛取消。
天花板把它拿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未来我们希望透过国内的修法，能够建立让这个侨生呢变成一个有自由身份的这个制度。那这样的话就不会是卡在雇主端，他是不是有资本额啦、营业额啦等等这些的规范里面。
台湾的侨生政策从50年代美援时期开始，当时为了吸引侨生来台，不少热门科系都增加一倍名额，其中一半俾侨生就读。国民党政府更将侨生视为自己人，规定大学入学注册就取得身份证，等于未毕业就获得永久居留权。不过到李登辉担任总统后，1993年为回应选民批评，侨生侵蚀台生名额，除了减少热门科系侨生人数外，还取消入学即取得身份证规定，甚至侨生毕业一度不能留台工作。随着台湾进入高龄化社会，国发会和劳动部等单位在2014年推出评点制，有条件的给侨生留台工作，希望到2030年达到200,000人留台，弥补劳动力不足问题。自由亚洲电台中广正报道。
中国一名博主胡晨峰近日在直播时遇上网民忽然提问习近平是不是独裁者，这一番话一出吓到胡晨峰即刻喝斥这名网民，说他是不是癫了，这种人太可怕。虽然胡晨峰立刻停止了网民的提问，但是还是难逃封禁的命运。听下黄春梅纯音报道。
你想说什么？
我想说你认为习他是一个独裁者吗？
胡晨峰近日在哔哩哔哩，亦即是 B 站开直播，并开放网民对谈。一名网民冷不防咁样问到，令到佢忍唔住爆粗，又一直重复相同嘅说话嚟怒斥呢一名网民。
这种人严重违反直播规范啊！这种人严重违反直播规范，我第一时间给他挂掉。这种人疯了吧？这种人，这种人是不是疯了？我的天哪，这种人太可怕了！这种人，这种人肯定有人找他的，这种人肯定有人找他。有人找他，这种人疯掉了，这种人你怎么能违反直播规范呢？
都不知道是讲给网民听定是讲给网监听。胡晨峰再三强调，
我的天哪，我第一时间给他挂掉了，第一时间给他挂掉了。这种人你自己承担自己的法律后果。我的天哪，这种人太可怕了，这种人。
熄了网民的电话还没够，胡晨峰更加花了分几钟的时间去教训网民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已经不是说喝不喝茶这么简单了，你就看你进不进去吧，你搁我这口嗨是吧，不是喝不喝茶了知道吗，就这货就等着进去吧，来我直播间咱们大家聊聊各自的观点，是不是啊？聊点正能量的事就行了嘛，生活中的事啊，学业上的事啊，你等着吧。我跟你讲，我治不了你，有人能治你。吓唬谁呢？吓唬，这叫吓唬啊！
即使胡晨峰试图危机处理，大 B 站账号都是被封禁，微博账号停留在4月8日的发文。胡晨峰去年3月才因为救济老人的影片被永久封号，当时还有博主发文声援，但这一次风波全网禁声，没见任何讨论。新浪微博前审查员刘力鹏指出胡晨峰被封禁的原因，
这个网络平台出于恐惧吧，来这样做。因为说新平是不是独裁者，这本身是一个就完全不可以讨论，任何涉及新平本人的这些都是不可以碰的话题，都是顶级敏感的话题。既然就是说把这个话题给勾起来了，那其实作为网络平台，它有义务把这整个都铲掉才行。
他解释，中国直播审查非常严，还有同保安监控一样，监视住直播出现不可控因素。大多数开直播的网红会设置延迟，如果网友发言或者打字幕，过十秒或者几十秒才出，但是护神风就没有设置到。女美时事评论人士马醉接受本台访问时就说，皇帝没着衫的讨论在虚拟世界是一种禁忌，而护神风在影片中道歉以及最终的遭遇，更加充分令到世人见到一场现代版的荒唐剧。
在全中国的所有人都知道的一个恶魔的名字是不能够提及的，哪怕是你准备去赞颂他的时候你都没有这个权利，所以更不要去说在直播过程当中有人说习近平是不是独裁者这样的提问，这是一个皇帝新衣的另外一个新式版本。
曾经担任审查员的刘力鹏就指出，中国直播监控审查严密，有很多门槛和禁令，例如直播讲粤语都会被关闭，因为没识听粤语的审查员听不明就必须关闭。另外外国人不可以开直播，甚至连生得不像中国人都不可以。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纯音黄春梅报道。
来自案控方重返证人陈子华，周五在庭上披露2020年初黎智英在台湾和揽炒吧刘祖迪等人会面的情况。他说黎智英当时表明希望将刘祖迪培养成政治明星，并愿意提供资助和人脉，等刘祖迪等人跟外国政治顾问等台底人建立关系，以争取国际的认同。陈子华和刘祖迪之后在台北又跟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见面。施明德指刘祖迪如果被捕，可获得更多群众和在囚的抗争者支持。听下李嘉明报道。
陈子华说黎智英希望刘祖迪等人和外国政治顾问建立关系，以争取国际认同，由外国禁运、制裁施压，团结不同板块可以做到自爆，届时就是引入美国民主的最好时机。黎智英和刘祖迪见面的时候已经提到立法会初选，而当时社会上并未开始讨论。黎智英说已经在欧洲拿到相关投票系统的报价，问刘祖迪会不会尝试参选，表明有意协助政治素人。当2020年2月何桂南、黄之锋等众志联盟的成员不同意参与初选，黎智英曾经向陈子华说要做些事，明言如果初选要有认受性，他们必定要参加。在台北那时陈子华和刘祖迪又经黎智英介绍会见了台湾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施明德向他们谈及自己的政治反之路，并且勉励刘祖迪要有牺牲精神，如果刘祖迪被捕其实还好，可以获更多群众及在囚抗争者的支持。审讯下周二继续。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李嘉明报道。跟住落嚟有几则新闻简讯。2019年香港理大围城事件，有市民发起围艺救召行动，企图营救被困在校园内的示威者，结果213人在理大外被围捕，并被控暴动等罪，分拆成多案处理。其中一宗涉及13人的案件，除了两人认罪之外，其余11人经审讯后被裁定罪成，当中4名男子不服定罪和判刑，就不向高等法院上诉庭提上诉许可申请。法官听完陈词后指，当时普通人都知道打到火光四起，认为常人很难进入暴动的范围，故唯一合理的推论是涉案被告参与暴动，但就指年纪和藏有工具议题属可争辩，只批出其中一人的刑罚上诉许可申请，同时全数驳回其他申请。英国副首相杜永敦周三在伦敦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以英国经济安全为主题发表演讲，他点名直指中国在新疆、南海和香港的作为，正显示中国漠视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杜永敦在演讲中多次强调，即使国家安全是首要关切，但自由开放、经济发展和国家之间亦都要取得平衡。英国不会倡议脱欧，但绝对必须去风险。他直指中国对其他国家进行经济威逼，他又认为中共正寻求让世界越来越依赖中国，同时让自己越来越不需要依赖其他国家。中国驻英大使馆回应，要求杜永敦停止造谣。周围在北京举行的国际马拉松，三名非洲选手被指放水造假，让中国选手何洁夺冠，引起国际关注。北京半马组委会公布调查结果，三名非洲运动员和何洁的成绩将被取消，并会收回奖杯、奖牌和奖金。但当局的解释仍然留下不少疑问。组委会的调查指，赛事可以邀请特邀运动员和配速员参加，赞助商向主办单位邀请了28名中国和外国的选手参赛，包括何洁和4名外籍的配速员，但赞助商未有特别指明4名非洲的运动员为配速员，故大会将他们列为特邀运动员，并佩戴了运动员的号码布作赛。但令人质疑的是，如果明知自己是陪跑，为什么在颁奖时又会上台领奖和领取奖金？而赞助商明知这三名运动员是配速员，又为什么没有阻止三人领奖？最重要的是，既然三名非洲运动员是陪跑，为什么要取消夺冠的何洁成绩和奖金？国际航运研究机构 Alpha Niner 日前公布新一份全球货柜港口排名，香港的货柜吞吐量跌至第11位，首次跌出十大。香港的运输及物流局透过社交媒体发文反驳，引述其他相关的研究指不同的机构排名有差异，又表示不应该只是着眼于香港港口货柜吞吐量下跌的趋势，更应该找紧时机继续巩固发展香港港口的优势。更多详尽的新闻和评论节目，请到本台的官网和社媒收听收看。
自由亚洲电台这一节的广东话节目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见。
This concludes our program from Washington.